好的，咱们开始。我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一个你可能小时候都经历过的。
哦，什么样的场景？
就是那种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你醒来，外面万籁俱寂，白茫茫一片。
啊，我有点印象了，特别安静。
对，然后呢，你是第一个出门上学的孩子，你冲出去，在那片没人踩过的雪地上踩出了第一条只属于你的小路，
这个感觉太棒了，
是吧？但用不了多久，邻居家的孩子就出来了，他一看，哎，有条路，就跟着你的脚印走，
这样省事儿吗？
没错，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最后一条被大家踩得特别结实的，一条明确的路径就这么形成了。
你知道吗？这个比喻简直绝了，他不经意间就把咱们大脑运作的那个底层逻辑给说透了。
啊，怎么说？
咱们的大脑啊，它本质上就是个，怎么说呢，路径依赖的器官。你每一次重复一个行为，都像是在雪地里多踩一脚。
嗯，让那条路更清晰。
对，慢慢地一条精神路径就被开辟出来了。这条路就是阻力最小的路，也就是咱们老说的那个舒适区。
完全是这样。但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深入挖一下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沉迷于这条路，甚至当这条路已经通向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结果时，还是很难拐弯。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那个总在我们耳边低语，让我们固守常规不愿改变的内心声音。我们会一起分析你提供的这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研究，看看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拉扯我们，以及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挣脱束缚，活出更真实的人生。
好的，那咱们先来解构一下这个所谓的舒适区守护者。为了讨论起来更形象，咱们给内心那个渴望安全、可预测、抵触任何改变的部分起个名字。
这个主意好，我们就借用两位诗人的名字，柯里律指代表那种沉思、秩序，但有时候甚至是创造力的停滞，而祭祀呢，代表激情、感官和对美的追求。所以，咱们就把内心那个让你永远按剧本走的部分叫做柯里律指。
柯里律指有意思，所以这个住在我们脑子里的柯里律指导演，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现状，
不惜一切代价。
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可能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他的口头禅估计就是，哎，我们一直都这么干的。
没错，我们可以做个小实验，让你立刻就感觉到它的存在。
哦，来。
好，现在请你很自然的双臂交叉在胸前。
好的。
感觉一下，很舒服，很自然，对吧？这是你的默认设置。
嗯，是的。
好了，现在请你反过来交叉双臂。用你不习惯的那个方式，
这样，
对，感觉怎么样？
哎呦，特别别扭，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怪，浑身不自在，
是不是有种冲动想立刻换回来？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这就是科罗瑞治在拉警报了，他在抗议，嘿，不对不对，剧本不是这么写的。
你看这个动作明明没有任何风险，对吧？
没有任何风险，
但就因为它偏离了你身体习惯的那个剧本，你的潜意识就立刻报警，让你觉得不安全。
这背后其实有个非常强大的心理机制在驱动，就是那个叫做损失规避。
损失规避，
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宁愿放弃一个可能赚100块的机会，也不愿意冒一个可能损失100块的风险。哦，我懂了，就是宁可不赚不能赔。
没错，避免损失带给我们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同等收益带给我们的快乐。
科罗瑞治就是利用这一点的大师，他通过制造各种怀疑和焦虑来阻止我们尝试任何新东西。
比方说你最近看了些资料，觉得植物性饮食挺好的，对健康对环境都好，想试试。
嗯，这个念头刚出来，
你脑子里的科罗瑞治导演立刻就拿着大喇叭开始喊话了。
我都能想象他会说什么，等等，过年回家怎么办？姥姥做的红烧肉你一口不吃？
对，朋友约你出去吃火锅你怎么办？在旁边拴青菜吗？多扫兴啊。
万一你对象不喜欢怎么办？会不会影响感情？
全是这种特别实际又烦人的问题。
对，而且他不会停在这儿，他会把问题升级，包装得非常理性，让你觉得这不是恐惧，而是你在做明智的风险评估。
怎么讲？他会说，蛋白质够吗？会不会贫血？长期下去身体会不会垮掉？这可是拿健康赌啊。 它会调用你内心最深的恐惧，对孤立、对疾病、对未知的恐惧，来描绘一个因为这个新选择而变得混乱、不可控甚至危险的未来。
就是通过无限放大那个潜在的失收，让你觉得还是待在原地最安全。
完全正确。
这种对剧本的坚守有时候会带来比我们想的更严重的代价。咱们再来看一个更严肃的场景。假设你正急着去一个决定你职业生涯的重要会议，迟到可能会让你丢掉一个大单子，在路上你看到有个人蜷缩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很痛苦，还在呻吟。
我们的第一反应，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同情。
对，内心那个善良的本能会说他需要帮助，但科勒滤纸的声音会立刻，而且以一种非常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响起来。
他为什么？
他看起来可能就是喝醉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么多人走来走去，总有别人会帮忙的，不差你一个。
你快迟到了，客户还在等你，这个会关系到你的饭碗，你帮不了全世界。
没错，最终你很可能就这么一边内疚着，一边加快脚步走过去了。
很多人事后可能会觉得是自己冷漠或者道德有问题，但其实这背后是一个非常普遍甚至有点可怕的心理现象。
你说的就是资料里那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实验吧？
对，就是那个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实验，他把这一点揭示得淋漓尽致。
这个实验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就是在神学院里做的？听着就很有戏剧性。
没错，1973年，研究人员找了40个神学院的学生，让他们去另一栋楼做个演讲。有意思的是，他们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的演讲主题是普通工作，另一组的主题恰好就是圣经里那个乐于助人的好撒玛利亚人。
哇，这简直是把道德考验直接摆在脸上了。
是的，但真正的实验设计在路上，在去另一栋楼的必经之路上，他们安排了一个演员假扮成需要帮助的人，全在那儿咳嗽呻吟
啊哈！
但最关键的变量是匆忙程度。研究人员会跟一些学生说，你已经迟到了，快点，跟另一些说时间还早，慢慢走，还有一组是时间刚刚好。
我猜那些匆忙的学生里停下来的人肯定不多，但结果有那么夸张吗？
结果比大多数人想的还要夸张，甚至可以说是惊人。
到底怎么样？
最终决定这些未来的神职人员会不会停下来帮忙的，根本不是他们脑子里想着的崇高道作，甚至也不是他们要演讲的好撒玛利亚人主题。
那是什么？
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们有多匆忙。
真的假的？
在那些被告知高度匆忙的学生中，只有10%的人停下来提供了任何形式的帮助。
只有10%？太不可思议了。也就是说，90% 的人，包括那些满脑子想着要去讲怎么帮助路人的人，都从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路人身边走过去了。
有些人甚至直接从那个呻吟的人身上跨了过去。
天哪！
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当我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剧本和日程，当我们被匆忙这种情绪驱动时，我们实际上会变得对周围的世界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对。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重要的目标，实际上却可能违背了自己最深层的价值观。
这太让人警醒了。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由价值观决定的，但这个实验告诉你，不，很多时候是由你的日程表决定的。说到被剧本推着走，我想起资料里那个关于烤肉的有趣故事。
烤肉的故事。
对，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准备家庭聚餐的烤肉，她朋友在旁边看，发现她总是在把肉放进烤盘前，先把两头给切掉。
这挺奇怪的。
对啊，她朋友就好奇地问，你为啥要切掉两头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生活中很少人会问这种问题。她怎么回答？
她愣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啊，我妈一直都这么做的，我跟她学的。这个问题让她也开始好奇了，所以下次回娘家，她就问了她妈妈。你猜他妈妈怎么说？
我猜答案是一样的，我外婆就是这么做的。
完全正确。他妈妈说，我也不知道，你外婆就是这么做的，我从小看她做菜就是这样。
一代传一代。
对，最后他终于有机会问到了年迈的外婆。外婆听完哈哈大笑，说，哦，傻孩子，那是因为那时候我家的烤盘太小了，不切掉两头，整块肉就放不进去啊。
这个故事太经典了。原来是这样， 一个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的操作，最后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代代相传的传统。
是啊，这故事太真实了。我现在就在反思，我生活里有哪些烤盘太小的习惯，可能有一大堆，只是我从来没问过自己那个为什么。
没错，
我们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烤肉习惯，那些我们从未质疑过，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的而遵循的程序和信念。
你说的这个烤肉习惯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经典的寓言，渔夫和商人的故事。
啊，我知道那个。
他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烤肉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怎么盲目的继承一个过程，而渔夫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怎么盲目的追逐一个目标。
对，就是那个哈佛 MBA 遇到渔夫的故事，对吧？你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每次听都有新的感悟。
好的。一位成功的商人在海边小渔村度假，他看到一个当地渔夫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捕到了几条又大又肥的金枪鱼，然后就哼着小曲准备收工回家了。
嗯，知足常乐。
商人就走上去，带着一丝惋惜的口气说，你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多捕一些鱼呢？你的技术这么好。
渔夫就说，先生，这些已经够我家人吃了。
商人接着问，那你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干嘛呢？
渔夫说，我啊，每天都睡到自然醒，然后出海打会儿鱼，回来陪孩子们玩，跟我老婆在海边散散步，到了晚上我就去村子里跟朋友们喝酒酒，弹弹吉他，我的生活过得充实又快乐。
这时候商人的拯救者心态就上来了，觉得渔夫的潜力被浪费了。
完全正确。商人带着一丝优越感说，我可是哈佛 MBA， 我来给你规划一下，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捕鱼，用赚来的钱买一艘更大的船。
然后呢？
用大船的收益买更多的船，组建一支船队。你最终可以跳过中间商，开自己的罐头厂，控制整个商业链。然后你需要离开这个小村子，搬到纽约或者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去经营你不断扩大的商业帝国。
一个宏伟的商业蓝图。渔夫听完，看着他平静地问，那么这一切需要多久呢？
商人算了一下，说大概15到20年吧。渔夫又问，然后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商人得意地笑了，说，然后就是最棒的部分了，到时候你可以把公司上市，你会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
渔夫继续问，成为富翁然后呢？
商人说，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一个海边小渔村，每天睡到自然醒，陪陪孩子，散散步，晚上和朋友喝喝酒，弹弹吉他。
话说到这儿，商人才意识到，他描述的那个奋斗了20年才能得到的终极梦想，就是渔夫现在。
对，就是渔夫现在正在过的生活。
这就是故事的悖论所在。
我们常常被一种科勒律世式的幻觉引导，认为必须通过在外部世界追求更大、更好、更多的目标，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但很多时候，我们追逐的终点恰恰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只是我们把它弄丢了。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内心那个叫科勒律治的导演总是引导我们去演这些被继承的或是追逐幻象的剧本，那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
当然有。
资料里提到了与科勒律治相对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祭词，它代表着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渴望真实、拥抱不确定性、敢于打破常规的声音。
是的，祭词追求的不是安全和可预测，而是激情和意义。他不会问这样做安全吗？他会问这样做让我感觉有活力吗？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一个核心的选择，你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感叹号，忠于内心的呼唤，还是成为一个被动拖延的问号，永远被传统、规则和他人的期望束缚。
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种内心的拉扯，咱们可以再做一个意象练习。
好。
你想象一下，你拿一根橡皮筋，把它套在你的两个拇指上，现在这个松弛的状态就是你现在的舒适区，是科勒律治为你打造的安全故事。
嗯，我感受到了。
现在慢慢地把你的两个拇指拉开，把橡皮筋拉紧，一直拉到你觉得它快要断掉的那个点。
好的，那种张力非常真实。
这根橡皮筋的一端是科勒律治代表的舒适、安逸和已知的仪器，是你的工作、你的关系、你的财产。
嗯，
而另一端是祭词代表的你内心的真实声音，那个你想写的剧本，那个你想成为的人，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可能。
我明白了。
这种紧张感之所以这么强烈，就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 对失去已有的东西的恐惧，往往超过了我们对一种更真实、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愿意扔掉那些从不穿的旧毛衣，或者离开一段早已不再让我们快乐的关系。因为扔掉和离开意味着要直面那种橡皮筋被拉断的不确定性感。
对，作家费茨杰拉德曾经给溢流的智慧下过一个定义，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与济慈共存的说明书。
他怎么说的？
他说，所谓溢流的智慧是指能同时在脑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但仍然保持行动的能力。
哇哦，
这就是关键。我们需要承认，生活本身就是混乱和动态的，没人能完全掌控它。我们可以既渴望创造一个新未来，又能够容忍过程中的模糊和困惑，与那种紧张感共存。
好的，经过这一番深入的探讨，我们最后来梳理一下。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是在科勒律治为你写好的剧本里扮演一个舒适但可能不真实的角色，还是回应内心济慈的召唤，去亲自创造一个充满激情和意义的人生，哪怕这意味着要承受橡皮筋的张力。
这让我想起了思想家霍豪德·斯尔曼的一句名言，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特别契合。
是什么？
他说，不要问世界需要什么，要问是什么能让你充满活力，然后就去做那件事。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充满活力的人。
哇，这句话完全颠覆了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去问世界需要我们扮演什么角色，然后努力把自己塞进那个剧本里。
对。
但他却说，先让自己活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正是如此。所以，为了让今天的讨论能真的对你有所帮助，或许可以把它浓缩成几个你可以随时问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
大事还是小事，都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个决定是来自科勒律治那个害怕失去、追求安全的声音，还是来自济慈那个被可能性和生命力所吸引的声音？
识别声音的来源。
对，然后问，今天我能做什么微小的事情，能把那根橡皮筋稍微拉伸一点点，哪怕只是换一种方式交叉双臂。
这很具体，也很有用。从识别声音开始。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大胆、更颠覆性的想法，供你自行探索。
哦，
我们一直在谈论角色和剧本，但或许你根本不是你过去想象的那个故事中的角色。
这句话很有意思，怎么理解？
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一个被你的过去、你的工作、他人的定义所限制的角色，而是，宇宙的能量暂时以人的形式在体验这个世界。
宇宙的能量。
对，如果这才是你的真实身份，一个来地球短期出差的体验者，那么你会如何选择度过这独一无二的、仅次一次的宝贵生命？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当然没有，但仅仅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活出感叹号人生的开始。